再看第我们再看十三节到十五节，我们同声的念十三节到十五节。来，全会众打发人到临门旁的便雅悯人那里，向他们说和睦的话。当时便雅悯人回来了，以色列人就把所存活基比亚女子给他们为妻，还是不够，给信便便雅悯人后悔，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缺了一个支派。我们就念这两章的圣经。那么这两章的圣经，第二十章跟二十一章讲两件事。二十章呢讲一件事，就是以色列人跟便雅悯打仗。那么那一个题目我是讲到这个合一破坏，就是一个。那么再有是二十一章，二十一章呢就看见这个合一恢复，一个破坏一个恢复。所以二十章我讲破坏，二十一章我讲恢复。那么二十章讲破坏呢，当时啊这个二十章是借着十九章，因为十九章发生一件事，就是便雅悯中有一种人叫做基比亚人，这个基比亚人是一种土匪，他们就把那个利未人祭司的妾把他强奸了，那么凌辱一直到死。以后呢这个利未人他就把他的妾就切了很多块，就把他肢解，以后就到以色列的国地就分给每一个支派。每一个支派看见这件事非常气愤，就集中了四十万人。以后这四十万人呢就来到便雅悯这个地方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把那一些匪徒交出来，把基比亚人交出来。但是便雅悯不肯，那么便雅悯不肯呢，于是两边就打仗了，就打仗。那么两边就打仗，这一个第一次这个以色列人被他们杀掉了多少人记得吧？22000，大家说22000。那么以后这个第二次又去打仗，以色列人又被便雅悯杀掉多少？18000。那么22000，一个是这个18000，所以以色列人跟便雅悯打仗一共被杀掉了40000人。以后呢这个便雅以色列人就来到神的面前，就哭了，就献燔祭，就给神说，我们去跟我们兄弟打仗到底可以不可以？如果不可以我们就罢了，以后神说你可以，我把他们交在你手里。那么结果他们再出去打仗，神把他们交在这个以色列人手中，第一次就杀掉了便雅悯人25100，第二次就杀掉了便雅悯25000。那么结果便雅悯人被杀掉多少呢？被杀掉了就是50100人，这个以色列人被杀掉40000，便雅悯被杀掉50100。那么这是二十章。到了二十一章呢，以色列百姓以后就来到神的面前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便雅悯人差不多杀光了，杀光剩下没有多少，所以他们就哭。为什么？因为以便雅悯也是他们兄弟，难道叫他们12个支派缺了一个支派吗？是一个支派就哭。以后的便雅悯人这个以色列人就到便雅悯当中对他们说和睦的话，不但说和睦的话，并且为他们解决这个婚事的问题，为他们解决家庭，以后叫他们可以再传后。那么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我在二十章看见合一受到破坏，合一受到破坏一定有两方面的错误，不是单单一方面。好像说当时这个基甸跟以巴连人，以巴连人出来争吵，这个基甸不争吵，以巴连有错误，基甸没有错误，所以吵不起来，吵不起来。那么你看以后以巴连第二次就跟耶布他，以巴连人跟耶布他争吵，这个耶布他就不让他，耶布他的就不容忍，有两边的就吵起来，两边就打起来。所以呢这个合一的破坏一定是两方面的事，一定不是一方面的事。不，那么这两方面我要给各位看，便雅悯人有错误，也要给弟兄姊妹看，以色列人也有错误啊。便雅悯人的错误是什么呢？你看呢、啊、以色列就聚集40万的军队，就来到这个便雅悯人的面前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把那一些匪徒基比亚人交出来。为什么要交出来？因为他们在以色列中做了这件丑恶的事，他们竟然轮奸，叫一个人女人一直到死，
交出来就没有事，如果不交出来我们就不放过你。
那么你当时看见一件什么呢？看见这个便雅悯人他肯交出来还是不肯交出来？肯还是不肯？不肯啊，不肯。那么不肯，这是便雅悯人的错是什么？就是容让罪。弟兄姊妹，犯罪这是不对的，这个容让罪也是不对的。犯罪不对，容让罪也不对。好像说当时有摩西把他告诉他的弟兄，他说把你们刀拿起来去杀你的弟兄，因为他的弟兄犯罪，所以犯罪不对。那么杀你的弟兄就是不能容让罪，所以犯罪不对，容让罪也不对，也不对。所以便雅悯的错误是什么呢？就是容让罪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在看见教会，一个原因是为着怕得罪人容让罪，一个原因是因为有关系有亲情就容让罪，一个原因是因为有利害我们容让罪。好像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，那么这个牧师为着要改选长老，那么改选长老要提出名单，那一次呢有一个长老的名单没有提上去，没有提上去。那么结果那个长老到那个牧师那里去，他说牧师啊，你眼睛放明白一点，你以为没有我就有你，没有我也不会有你。因为那个牧师怕了，马上再把他的名字摆上去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有利害的关系。所以容让罪有的是怕得罪人容让罪，容让罪有的是因为利害的关系容让罪，容让罪有的是因为感情的缘故容让罪。所以便雅悯的错误就是容让罪。便雅悯第二个错误是什么呢？第二个错误呢就是不认罪。为什么不认罪？骄傲就不认罪。好像我们对我们的小孩子，你错不错他不讲，你错不错他不讲，你说我就饶你他不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骄傲。所以当时这个兄弟以色列人去救他罪孽的时候，他们不认错。为什么不认错？因为骄傲。有一次我在一个飞机的上面，我看见我隔壁一个人，他把一个包东西拿出来，拿出来，那么拿出来的就把它打开，打开了以后呢，就拿出一个东西出来，那么前面一杯咖啡要放呢又不放，这个不放呢不知道这是什么。那我坐在他的隔壁，我说先生啊，这个东西呢不是放咖啡的，这个东西是说别的用处。他听见我这一讲，马上就丢在咖啡里面，放口就喝，关你什么事？那么那个东西是什么？是洗脸的，洗脸。那么我这样是好意告诉他，他以为我这样告诉他是给他丢脸。骄傲不肯接受人的指正，骄傲呢他不肯认错，不肯。这个便雅悯人，还有便雅悯有什么错呢？以后呢这个基比亚人就救起700个能够拿刀的，能够摔机械的，不要他们，跟他们打去。以后呢这个便雅悯就跟基比亚会合，就跟以色列人打仗。那么像这一件事，列王下也有。列王下呢，你曾经看见以色列人去跟亚兰人一同去攻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是谁呢？耶路撒冷是犹大国。那么犹大亚哈斯王就写信给亚述王，就说我是你的儿子，我是你的仆人，你赶紧的帮我，你赶紧的救我。所以这个犹大就跟亚述连在一起，这个以色列就跟亚兰连在一起，以后他们就打起来。那么你看什么呢？看族内的人就联合外邦人来攻击族内的人，族内的人就联合外邦人来去攻击族内的人。像这种有在香港常常发现，常常有这种罪大恶极的事。所以便雅悯的错，第一就是容让罪，第二就是骄傲不认罪，第三就是连外邦人来攻击自己的弟兄，这是第三种错。那么以色列人有没有错呢？你看这两件错，第一件错是什么？就是没有爱心。没有爱心。你憎恶罪恶是 不错的，你憎恶犯罪的人这是不对的，不对。好像说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就是这样，他憎恶罪人所犯的罪，但是他不憎恶犯罪的罪人，犯罪的罪人。大
但是以色列人他不但憎恶罪人所犯的罪，而且憎恶犯罪的罪人，连这个人也憎恶。那么没有爱心就是这样，没有爱心不但憎恶罪恶，没有爱心而且憎恶罪人。那么如果一个人没有爱心，你用什么心肠对待这个犯罪的人？用律法，律法，你看用律法对待犯罪的人，律法是对罪不饶恕的，律法是给罪没有机会回头的。为什么？他不是用恩典，好像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面是用恩典。怎么用恩典？他告诉那个犯罪的女人，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你以后不要再犯罪，这是恩典，给他有机会可以回转，给他有机会可以回头。那么还有呢，你看耶稣基督对那一个摊子说什么呢？他说你起来回去，你不要再犯罪，这是恩典，给他有机会能够重新做人，给他有机会能够回过头来。我们看没有爱心不会的，没有爱心呢，一棍都要把他打下18层地狱，就给人呢没有回转的机会，给人呢没有回头的机会，这是没有爱心。所以以色列人错在哪里？以色列人错就是没有爱心。还有以色列人错在哪里呢？他把先后倒置。怎么先后倒置？他已经部署好了，他已经兴师问罪了，以后才来问神谁应当先上去。我们今天很多人也是一样，我们已经自己打算好了，然后就做一个样子去问问神，问神。所以神不是元帅，神就等于参谋，所以神不是等于做主，神就等于是帮手，神不是第一位，神就变作第二位，这是以色列人的错。于正，所以这两边呢，刻意的破坏，这一边有错，这一边有错，两边都有错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两边打起来，哪一边打胜，哪一边打败呢？请各位告诉我，当时哪一边打胜还是哪一边打败呢？是不是说以色列人打胜？是不是？不是。那么是不是便雅悯打胜？是不是？请弟兄姊妹答我，这是不是便雅悯打胜？也不是。那么既然不是以色列人打胜，也不是便雅悯打胜，那么到底谁打胜谁打败呢？弟兄姊妹，弟兄的征战没有谁胜没有谁败的，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如果结党纷争，我们排队相交战，没有你胜没有我败，没有，那么到底谁胜谁败的？大家都败。为什么大家都败？你看以色列人一共被杀了多少人？40000。便雅悯人被杀掉多少人？51000。一次25100，一次是25000，51000。所以弟兄的征战不是你胜我败，不是我胜你败，弟兄的征战两边都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色列民族，你这一边损失是40000，你这一边损失是51000，所以两边都败。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，既然两边都败，当这个以色列人去问神的时候，谁先上去？神说犹大先上去。以后第二次我去攻打我弟兄可以不可以？神说可以。神说，那么既然两边都败，为什么神许可他们去打仗呢？为什么呢？我想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神要借着这种苦难把恶从他们中间除掉。所以你以后看见什么呢？以后看见以色列人就把基比亚人匪徒都杀了，就把他们的城放火也烧了，把恶从他们中间除掉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，为什么神许可呢？因为叫他们把爱心恢复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对弟兄没有爱心。第三，为什么许可呢？要叫他们把交通建立起来。因为为什么？他们很久没有平安祭，也没有燔祭，把跟神的交通恢复起来。第四，为什么要把神地位恢复起来？神是第一位，神不是第二位。所以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问神说，我们是跟兄弟打仗呢，还是我们罢兵呢？罢兵。所以让神第一位，不是第二位。所以神许可一共有这几个缘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第20章的地方， 你看见了一件事，这一个恶意的破坏，两边都有原因。这是第二十章。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看二十一章，这个恶意恢复，恶意恢复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恶意怎么能够恢复起来呢？恢复起来，我想恶意恢复起来，你从圣经去看，好像说哥林多教会为什么糟糕，这么糟糕，因为有结党。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基拔的，我是属耶稣的，他们有结党，有这个分类。还有到第五章呢，他们就娶自己的继母为妻淫乱。到了第六章呢，那么以后呢，兄弟就彼此诉讼。以后保罗写信给他们，为什么要叫外邦人来审判你们？难道主里面不能够直接审判吗？那么这是哥林多书。那么到了加拉太书呢，那就异端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传另外一个福音，所以保罗写信，如果有人传的福音跟我不一样，他就应当受咒诅。所以你看，教会这么多问题，书信里面有这么多问题，到了以后呢，就是约翰一二三书。约翰一二三书讲什么呢？就是讲生命，讲生命就是讲灵性。所以教会出问题都是灵性的问题，都是灵性。为什么缘故会有纷争？因为灵性的问题。为什么缘故会有败坏？因为灵性的问题，都是灵性的问题。所以这个恢复要黑衣，如果要恢复，应当什么先恢复？要把灵性先恢复。灵性如果没有恢复，这个黑衣就不能恢复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灵性怎么恢复呢？灵性的败落常因为罪的缘故，所以如果灵性要恢复，这个罪一定要除，一定要除。如果罪不除呢，这个灵性一定不能够恢复，一定就没有办法恢复。所以他们就到便雅悯那里去，就把基比亚这些匪徒拿来杀了，把他们的城烧了，所以罪一定要除。你看诗篇大卫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向你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哀哼，他说我的骨头枯干好像瓦片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。这是表明什么？这是表明罪的一个光景，表明罪的一个情形。以后呢，他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我不隐瞒我的恶，不隐瞒我的恶。那么他向神认罪，他把罪拿出来，以后他说结果呢，就有这旧的肉锅就四面环绕我。那么你看，罪除了，这个灵性就恢复了，灵性就恢复了。约书亚也是一样，你看约书亚带着军队去攻打矮城，就攻打耶利哥，就把耶利哥就攻下来，以后再去攻打第二个小城矮城，就在矮城的面前站不住了。约书亚就问神，神啊，这是为什么？耶利哥是大城，矮城是小城，这个大城我一攻就把它攻下来，为什么这个小城我在他们面前站不住呢？神说因为你们中间有牙干，所以我不在你们里面，不在里面。那么现在怎么样让神再回到里面来呢？要把牙干除掉，以后他们就把牙干拿起来就除掉，神就再回到他们中间。所以灵性的恢复就是除罪，除罪才能够叫灵性恢复。那么灵性的恢复除了除罪以外，还有一件很要紧的事情。你看二十一章，二十一章第四节，次日清早百姓起来，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献燔祭和平安祭。这里是第二次讲到燔祭和平安祭，第一次献燔祭和平安祭在二十章，我们再来看二十章二十六节，以色列众人就上伯特利去，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号。当日进食直到晚上，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。这是二十章讲他们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在二十一章也讲他们献燔祭跟平安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两节圣经的里面，你去读的时候有什么不同？ 二十章他们献燔祭和平安祭，这个二十一章也献燔祭和平安祭。那么这两个地方到底有什么不同？不知道有什么人答复我这个问题，它的不同到底在哪里？二十章所讲燔祭跟平安祭，跟二十一章所讲的燔祭跟平安祭有一个什么地方不同？你看二十一章第四节，次日清早起来，在那里做了一座坛，献燔祭跟平安祭。你在这个二十章第二十六节，以色列百姓就上伯特利，坐在耶和华面前哭泣，当日禁食直到晚上，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跟平安祭。你在这里看见有什么不同？就坛，就坛。二十一章讲到把这个坛筑起来，这个二十章没有讲到筑坛，没有讲到坛。那么我们在这里看，坛是为着什么？坛是为着跟神交通的，为了跟神，坛也是为着跟神来往的，为了跟神来往。那么二十一章为什么没有呢？他们二十一章，他们是为着某件事的需要才来到神的面前，所以没有提到坛。到二十一章把坛筑起来，这是为着常时的需要，这是为着经常的需要，这是为着日日的需要，所以把坛建起来。这两个不同，有一种是为着需要才来，有一种呢不是需要才来，就是没有需要才来，这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恨意要恢复，一定人的灵性跟神的交通一定要恢复。如果你偶然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交通，这个不是叫做正常的交通。什么叫做正常的交通？你是经常的交通叫做正常的交通，你是偶尔的交通不叫做正常的交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，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你跟神的交通是偶尔的交通，你跟神的交通还是经常的交通？是哪一种？是哪一种交通？那你看这个经常的交通多要紧。请大家看一节圣经，哥林多前书第四章，前书第四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，我来念给各位听。第九节到第十三节，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，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看和天使观看。我们为基督缘故算为狱卒，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，我们软弱，你们倒强壮，你们有荣耀，我们倒被藐视。直到如今，我们还是又饥又喝，又吃身肉体，又挨打，又没有一定的住处，并且劳苦亲手做工，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，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，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。直到如今。那么你在这里看呢，我们今天好像什么？我们今天好像一台戏给人看，戏给人看，不但要让人看他的剧情，戏给人看也要让人看他的演技，也给人看也要看让人看他的布景。所以一台戏给人看，有很多的给人看，给人看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一个教会就像一台戏给人看。你看这一台戏它一定要配合，如果不配合你怎么能够表演呢？所以一个教会也一台戏给人看，也一定要配合，你合意才能够配合，你不合意怎么能够配合呢？但是教会人跟人在一起，难免有许多奇奇怪怪的事。但是在这里说，他说什么呢？请大家看十二节，我来念。并且劳苦亲手做工，被人咒诅。请大家读下去。被人逼迫，被人毁谤。你怎么人？他把我咒诅，
我就祝福他，
他把我逼迫我就忍受他，他把我毁谤我就善劝他。我们要这样一排戏给人看，到底怎么有呢？你有力量，人家咒诅你，你才能够祝福他；你有力量，人家逼迫你，你才能够忍受他；你有力量，人家毁谤你，你才能够善劝他。这个力量哪里来？
这个力量就是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。这个力量是每一天交通去吸取来的，每一天交通从神那一个地方去得来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里看，教会要合一，一定要灵性先恢复。如果灵性不恢复，这个合一不能恢复。灵性要恢复什么呢？这个跟神的交通一定要恢复。因为你跟神的关系正常，你跟人的关系才会正常。如果跟神的关系不正常，跟人的关系一定不能正常的，一定没有办法能够正常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交通要恢复，一定呢要除罪。交通要恢复，一定跟神的关系要恢复正常的恢复。这是从这里看。那么合一恢复有什么要紧呢？你看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在这个圣殿的里面有一个桌子，他要排十二块饼，把十二块饼十一块排不出去，你十块更排不出去，你只有九块更排不出去，飞到十二块你就没有办法能够把它排出去。所以在这里呢，看见呢合一才能够把见证排出去。如果你没有合一，你就见证不能够摆出去，因为是十二个支派，不能够少一个支派。如果少一个支派，这个饼就排不出来的。照样我们合一把这个见证才排得出来，如果不合一，这个见证就不能排出来的，没有办法能排出来。可是弟兄姐妹，合一到底要怎么样合一呢？怎么才能合一？既然灵性恢复了，这个合一才能够恢复。但是灵性恢复怎么样才能够把合一真正的恢复呢？现在有一种合一，请大家看以西结第十三章，以西结第十三章第四节，我来读。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平安，其实没有平安，就像有人立起墙壁。他们倒用底下这几个字念下去，未泡透的灰抹上，未泡，他们倒用什么东西抹上？请大家读，未泡透的灰抹上，请大家读以西结十三章第十节，来，用什么灰抹上？未泡透的灰。各位你知道什么叫做未泡透的灰？这个灰你要泡给他透，如果不泡给他透，你糊是可以糊上去，可是他很快就什么剥落，就剥落。所以你糊没有泡透，你糊上去了，他很快就剥落，很快就剥落。那么照样这个黑衣也是一样，这个黑衣你一定要泡给他透，如果你不泡给他透，这个黑衣很快就分开。什么叫做没有泡透灰的合一呢？好像说我们的合一是为了什么合一？是为了工作的合一。工作为了什么？工作大步道会工作的合一。那么如果为做工作的合一，这种合一是未泡透的灰，为什么很快就剥落？因为工作一完合一也完，工作一完这个合一也完。那么再有，我们是为着什么的合一？我们是为着道理的合一。什么道理呢？因为道理这样说，我们是一个身体，我们大家都是肢体，肢体应当配在一起，配在一起。我们大家虽然有很多不同，我们背景不同，我们教义不同，我们出身不同，但是我们侍奉的主是相同。你看堂之皇子这个道理摆出来，我们在道理合一。怎么样道理合一呢？因为我们向弟兄姊妹说，我们是一个肢体，是身体，我们都是肢体，肢体应当配合成为身体。肢体呢，虽然大家有很多不同，你是湖南人，我是福建人，你是大学教育，我是一字都不认识，你是什么个性，我是什么个性，
但是虽然有很多不同，要记得主是相同，要记得圣灵是相同，所以我们大家就硬凑在一块。什么东西把我们压在一块呢？用道理把我们压在一块，用道理把我们压在一块。可是压到一个地步，它会爆炸。用道理把你跟我，把他跟他，把他压在一块，用道理压在一块，到一个地步会爆炸。所以如果用道理的黑夜，这个也不过是未泡透的灰，未泡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黑衣并不是说用一个大标题工作来叫大家黑衣，这个黑衣并不是用一个谈资幌子一个大套的道理来叫我们黑衣，叫我们如果是黑衣，是工作底下黑衣，是道理底下的黑衣，这个黑衣叫做没有泡透的灰，你浮上去了很快又落下来，你合起来了很快又分开。那么既然不是如此，什么才是真正的黑衣呢？真正的黑衣是什么呢？你看以色列百姓到了21章的时候，他们跑到神那里去做什么？你在21章前面这个战争结束了，因为以色列人被杀掉40000，这个便雅悯人被杀掉50100，那么你的战争停下来以后，便雅悯剩下没有几百个人，没有几百个人。那么那一些以色列人跑到神那里去做什么？去做什么？做，请大家答复我，跑到神那里去做什么？去哭，去哭。那么为什么哭呢？因为为着骨肉之情的哭。这种哭是什么哭？这种哭是在爱的哭。这种泪是什么泪？这种泪是盐，这个爱所流的泪。所以黑衣是什么黑衣呢？有爱才有黑衣，没有爱没有黑衣，没有爱就没有黑衣。这个黑衣不是在工作的底下凑在一起，这个黑衣不是道理的底下压在一起，这个黑衣是用爱来去黑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拿一个例子，好像一对男女，他们在一起，为什么在一起呢？女的因为找一口饭，男的因为找一个可以烧饭，那么女的呢因为找一个可住的所在，男的呢因为找一个可以打扫房间啊。所以我们在一起，为什么在一起？因为我需要你也需要，所以我们在一起。那么这样在一起呢，你看如果这样在一起的，我觉得观光饭店比这个强得多。为什么比这个强得多呢？因为观光们要讲吃，中也有西也有，要讲吃，南也有北也有，如果要讲住的舒服呢，那么观光饭店都是专家的去设计的，都是专家的去整洁的，弄到了一尘都不染的，你舌头都可以地上去舔的，那么观光饭店就强得多。那么有什么不同呢？这个不同在哪里呢？这个不同就是说，你从观光饭店离开了，你不会再怀念它，因为它里面少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什么？爱。没有爱就没有甜蜜，没有爱就没有温暖，你就不会想它。家就不一样，你走的时候你会怀念它，你走的时候你会想念它，你晚上睡的时候你会梦到它。为什么会想念会梦到他呢？因为有不同，因为那里面有爱啊。所以这个黑衣不是道理的黑衣，这个黑衣也不是工作的黑衣。如果道理跟工作的黑衣是没有泡透的灰，一下子就剥落，一下子就剥落。那么爱怎么样黑衣呢？因为爱会去讲和睦的话，所以以色列人就对便雅悯人去讲以和睦的话，和睦的话。为什么要讲和睦的话呢？弟兄姊妹，夫妇在一块，在一块，总会有某种原因呢，能够会引起不愉快。好像说，我跟吴太太结婚了30几年，大概是33年吧。跟吴太太相处33年，弟兄姊妹，你猜猜看，我们有没有不愉快的时候？有没有？
有
不愉快的时候。
但是我在这里说诚实话，我跟吴太太从来没有用过拳头打架，从来没有用过口头打架，也没有，
没有，
没有用过拳头的争吵，也从来没有用过口头争吵。
吴太太今天晚上在这里，我所讲是诚实话，
我没有向她用过拳头，她也没有用向我用过巴掌，没有，没有，那不但是拳头没有，口头也没有。我从来没有用口头给他吵过架，他也没有口头跟我吵过架。那么为什么会不愉快呢？
当然有的，有时候因为他喜欢整洁，家庭都弄得整洁。那么我呢，因为常常喜欢读圣经，年纪一大，我这个耳朵越来越不来事，越来越不当家，越来越聋。那么一读到圣经呢，就是天塌了，有时候我都不知道，都不知道。那么他呢，烧一狗肉，那么他在这个房子边里面，我在客厅里面，他大声叫那个锅里面的肉给我看看，不要给他火了，不要给他焦了。但是我呢，耳朵听不见，可是我耳朵不灵，我的鼻子很灵。怎么样鼻子很灵呢？因为到了一浇的时候，这个味道我就闻到了。味道一闻到的时候呢，结果我就起来，就赶紧就跑去。吴太太听见我在跑了，她也跑去。一看的时候，那锅里面的肉都是黑的。我今天早晨做到现在，你坐在那里连动都不动，告诉你去把火看一看，为什么你不起来呢？不起来。那么我不讲一声，他满肚子不舒服。为什么不舒服？因为那一碗肉就是钱，钱没有了，
钱没有。那么你看这样的不舒服，你怎么这样的不舒服你怎么办呢？如果你也不讲话，我也不讲话，两夫妇在一起，你也不讲话，我不讲，那个空气很不好受，
你知道，
你不讲话，我不讲话，哦，因为都是君子，哦，那么你不讲，我们空气是很难受。那么如果你不讲下去，我也不讲下去，这种空气会一直延长。总有一方面要去跟对方讲和睦的话，借着和睦的话，把这种空气打给他轻松，借着和睦的话，把这种误会把它解开。对，爱是什么？爱乃是要去对人讲和睦的话，才能够把那个误会，把那个空气能够叫它松懈下来。爱是如此的。那么爱不但是如此，而且爱是什么呢？爱会替人想。所以你看，以色列人去对便雅悯讲和睦的话，而且以色列人去替便雅悯人想。为什么替便雅悯人想呢？我们把他们杀掉，剩下没有这几个人，我们又在神的面前发誓不能够把女儿嫁给他们，那么结果他们就绝后。如果他们绝后，十二个支派就剩下十一个支派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能够交账？所以就替他们想，现在我们女儿既然发誓不能嫁给他，这个问题怎么解决？就替他们想。爱不但讲和睦的话，爱是替别人想。
前天上一个多礼拜，我接到我女儿一封信，看的时候前面我有点不高兴，后面我就很高兴。为什么很高兴呢？因为她的先生本来在马来亚大学做教授，那么以后呢，她的这个公公呢，因为年纪大了，就把她的先生从学校叫出来，那么叫他呢去给他掌管他公司里面的事，所以学校的书就不叫了，以后就去做生意了，做生意。那么做生意不久的时候呢，她的公公过去了，那么她的丈夫的这个事情比更加重，因为要挑担她父亲很多的责任。我女儿住在印尼，我这个女婿呢，为了生意的缘故，常常要跑新加坡，常常要跑马来亚，那么跑这些地方，阿弟。那么他呢到新加坡了，他就写一封信给我的女儿，他说很对不起，我还要一个礼拜到某一个时候才能够回来。 那么一个女人家怕孤单，人就是怕孤单的，能够丈夫陪伴在一起，结果呢比较有安全感，能够丈夫陪伴在一起比较温暖，那么大概都是这样的。所以我的女儿呢，自己这样跟一个儿子在一起的，与这个丈夫不在一起，孩子的爸爸不在一起，总之心里面不大好受，不大是味道的。那么一看见他这一封信说一个礼拜要回来，不要紧，一个礼拜一转眼也就过去，这就忍了。到了一个礼拜到了那一天，他打一个电话回来，他给我女儿说什么呢？我的女婿就说，他说很对不起啊，因为呢我有一笔生意在这一两天要签字，这是我从大学出来出来以后做的第一笔要做成的生意，所以我本来跟你说我今天要回家，现在我今天晚上不能回家，我还要过两三天我才能够回去。那么电话一讲呢，我这个女儿的这个里面就火了。为什么火？说一个礼拜回来，到了时候你说一个不回来，突然间她就压下去了。为什么压下去呢？因为她替她想，丈夫做第一笔生意不能够给她的情绪打乱，如果情绪打乱，也许这一笔生意就做不成功，所以本来呢要爆发了，所以结果就压下去，用温和的话就安慰她，不要紧的，我在这里过得很好，你可以尽放心做你的生意，到底完了以后才回来。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替她想，替他想。所以这个便雅悯人，以色列人替他想，如果没有给他解决这个婚姻的问题，这个就绝后，这个问题怎么办呢？但是弟兄姐妹，爱不是光光替人想，你光光替人想有什么用？你想到他的欠缺，他知道他的欠缺有什么用？你想到他的痛苦，知道他的痛苦有什么用？说爱不但是替人想，而且爱什么呢？爱应当去解决他的欠缺，爱应当去解决他的难处，爱是如此的。我在香港领导很多次这样的培灵会，港九培灵会每一年八月一号就开始，那么一年是15天，我们这里是8天。从前我在香港领培灵会一年是15天，那么15天我有一个毛病，这个毛病是什么呢？这个毛病呢，越讲下去的这个神经就越不能休息，越讲下去就越不能睡觉，到了最后不能睡觉的时候呢，常常手脚会发麻，会发麻。那么到了完以后呢，这个第13天我就在台上呢就出事了。怎么样出事呢？心脏麻痹了以后呢就抽筋，抽筋以后呢整个人呢就垮下来，没有讲完就垮下来。那么香港的培灵会那一次大概有4000人，是垮下来了。那么垮下来以后啊，怎么办呢？我还没有讲完，最后的结束这是最要紧，我就给弟兄姐妹说，弟兄姐妹放心，还有几句我用很小的声音你们大概可以听见，我就把最后几句就把它做一个结束，以后呢人呢就把我刚下去，刚下去。那么这个培灵会人呢里面有一个姓杨，杨志雄，这是一个国大代表，在香港，他就带一个医生就跑到我的这个宿舍去，青年会的一个宿舍去，以后呢叫医生给我看，那个医生是司徒安和，这个司徒安和是香港一个医生，是这个培灵会的派跟王雅古牧师一样的做接待传道人的，他是接待传道人的组长。那么这个医生跟这个杨志雄老先生就一起去了。那么这个医生司徒安和医生就问我，他说吴弟兄，你最近睡觉吗？我说不能睡觉，我已经3天晚上眼没一个分钟都没有闭了。他说不行，就是这个缘故，你今天心脏麻痹，明白？所以现在呢，我有一个办法，就叫你睡觉。那么结果他就给我敷药，敷药了以后呢，那么他说你过半个钟头你就睡了，最多半个钟头睡。他跟杨老先生就出去了，我们回家了就出去了。出去了以后，他们没有回去，因为他们要看看到底我睡了没有。过半个钟头打开门，那么我呢， 眼睛没有闭，我说你们还没有走，他说你还没有睡，没有睡，我说是啊，还没有睡。以后呢，这个养老先生就问那个师徒按摩医生，他说怎么办？他说不要紧的，我把药弄重一点，以后就把药跟弄重一点，重一点。他说这一下子你一定睡。以后他们又出去，已经晚上一点多钟了，一点多钟。那么我实在不忍心，怎么样不忍心呢？因为一个八十来岁的老人，那么一个呢是医生，白天要诊断，如果没有睡觉，把人家病看错怎么办？所以我真是不忍心。所以我就想，他们在外面讲话我听见，我知道他们一定要等到我睡才会走。过了半个钟头呢，他们就打开门了，我没有办法就作假，就打呼，打呼。为什么我要打呼呢？因为他爱我，我也爱他们，我怕他用打呼把他们呼回去。不去。那么他们一打开门呢，听见我在打呼呢，这个老先生就给司徒安后说，好了好了，他睡着了，我们就走了。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睡。第二个晚上我在上讲台打讲道的时候，司徒安活我没有上讲台问我，他说吴弟兄，昨天晚上睡得很好啊。我说对不起，我一当认罪，我昨天晚上对你们作假，我那个打呼是假的，不准叫你们回去，所以不得不打呼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他的会完了以后呢，他呢就说我要跟你到旅馆去。以后这个司徒安活就开车子跟我到旅馆，他说你洗澡，我洗完澡以后，他说这样，你现在精神还是这么好，我跟你到山上去乘凉去。以后就用车子把我带到香港的山头，到那里乘凉乘凉。那么乘凉了以后，到已经快到十二点了，他说这样，我们去吃一点东西。以后就带我去吃一点东西，看我精神还是很好。他问我一句话，吴弟兄啊，你知道不知道我是世界十大名人之一？我说十大名人就不得了了，我说你是哪一种名人？他说小名人，我是这个摄影十大，世界十个大名摄影家之一，司徒安活。三圣，我说真的啊？他说你不知道，你现在到我家里去，我把我这几十年的讲状搬出来给你看。我就跟司徒安乐到他们家里去了，他就把他的奖状一样一样的拿出来。哎呀，我说司徒医生啊，你这个手照的照片一定很了不起。哎，他说你喜欢不喜欢看？我说我喜欢看。他说他已经做成这个幻灯片，我就把幻灯打给你看。结果呢，已经一点多钟了，他在那里用他的幻灯就一张一张的照，一共照到了两点快过了，看见我的眼皮已经垂了。他说对不起，有点疲乏了，带你回去睡觉，就带我回去去睡觉。第二天我早晨他来看我，他说吴弟兄啊，你的毛病不是医药可以治，你的毛病怎么治呢？我昨天晚上给你治了，就是要把你的神经松懈，所以我放这么多的幻灯片给你，就是我用的一种医拔。你看他知道我的难处，他要解决我的难处，解决我的。说爱不是光光知道人的难处，爱是去解决他的难处，这是司徒安活解决人的难处，陪我到两点多钟，半夜两点多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爱和义，爱还有什么呢？这一个哥林多前书，他说爱是永不什么息，爱是永不止，所以爱是永不止息，永不止息。什么这个永不止息？这个爱一定要达到目的，这个爱呢，如果没有达到目的就不能罢休，这叫做永不止息。一定要达到目的，如果没有达到目的就不能够治，不能够罢休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爱，你一定要达到目的。达到什么目的？达到建立身体的目的。达到什么目的？达到跟人和睦的目的。达到什么目的？达到跟人同心合意的目的。如果不达到目的，你不能罢休，但是很难。有时候你跟一个人出事，你对他表示一次的爱情，结果他对你冷冷的；
你呢为着主的缘故再表示一次，他还是对你冰冰的。你为着主的缘故你再表示一次呢，他还是对你无动于衷的。你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办？如果你停下来，这个爱不是神的爱，因为神的爱是永不止息的。什么叫做爱永不止息？就不肯罢休的，目的不达到不能罢休的。最后要用个比喻，我有七个儿女，我有一个女孩子呢跟我很生疏，最小的女儿很生疏。很奇怪，如果她在客厅，我一进到客厅她一定从客厅跑开；如果她在房间，我进到房间她一定从客厅跑开。我心里面想，她别的是我生我养的，她也是我生我养的，她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？会这个样子。所以我想呢，我应当想办法能够把它调整过来。什么办法呢？给他联络感情。那个有一天早晨啊，我要到仁爱路进兴会去参加一个婚事，我就问他说：“小妹妹，你要不要去看新娘子？”没有女孩子不喜欢看新娘子的。他说：“要啊，爸爸。”我说：“真的要，妈妈现在买菜去，所以现在呢，我给你打扮打扮。我从来没有给女孩子打过扮，可是为这联络感情呢，咬着牙根就给他打扮，梳头，梳头，哎呀，梳到满头大汗，总算把那个头梳好了。以后就找衣服，找一件最漂亮给他穿好了。以后就给他穿鞋子。我在给他绑鞋带的时候呢，他听见妈妈买菜回来，在楼下出一个声音，他一声都不哼，我鞋带绑一绑，他抽着就跑到他妈妈那里去。我蹲在那里半天，一声都想不出来。我就想，我今天早晨梳了一个头，我今天早晨换了一件衣服，我今天早晨我给他穿了一双鞋，还不如他妈妈一个声音。妈妈，他妈妈一个声音就跑去了。我今天做了这么多事情，还不如他妈妈一个声音。以后我说我了解了，因为爱不是一时建立起来的，妈妈跟他的爱这是长时就持续的，持续的。弟兄姊妹，你在教会里面，你对一个姊妹，你对一个弟兄，不是一时可以建立起来，这是长时才建立起来，才建立。所以这个恨意怎么恢复呢？就在爱的里面恢复。爱的里面才能够把恨意恢复起来。如果不是在爱的里面，都是没有泡透的灰，你骂是骂上去的，很快就剥落。如果用作工作的目标的恨意，工作完了恨意也完了。如果用作这个道理的压给他恨意，但是到了一个地步，压到一个地步，他会爆炸了，这恨意也破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恨意是在爱的里头。所以这个以色列人他怎么去成功这个恨意呢？就是用着爱的眼泪去叫这个便雅悯能够再跟他们恢复兄弟的关系，用爱的眼泪。所以恨意是会破坏的，但是不要这样长远下去，赶紧把它恢复起来，把它恢复起来。今天呢，没有色块饼呢，这个摆不下去的。今天教会呢，没有黑衣呢，这个见证是摆不出来的。见证是摆不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两边的交战不是你胜，不是他胜的。两边的交战，你也不胜，他也不胜，你也败，他也败的，败败的。今天我们常常看见教会有很多的问题，我们怎么能够把见证摆在社会里面看？我是一台戏，我做给你们看呢，你拿什么给他们看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合一太要紧，没有合一没有力量，没有合一没有见证。求主让我们在这里个人的教会真的能够合一，用爱来合一。